哎呀，我不敢当，也不配。我真的想一想，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，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爱，都是圣经的道理，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，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。卢文心底话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。卢文常常讲呢，哎呀，我不是谦卑啊，我真的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，能够蒙神的恩典呢，能够继续的讲道，甚至有写作，哎呀，是圣灵的工作，是神的爱，帮助我呢，常常查考圣经，慢慢的有多一点的圣灵的感动，产生那个生命的影响。那么求主呢帮助我，也帮助你们。那天成，今天呢我要讲一个呢可能你不同意的题目。
哦，你不同意你还要讲。
是，就是谈到那个数字。
哦，数字，
很多基督徒甚至传道人呢对数字很敏感。
嗯，我是不敏感的。
那七，凡是七都是好的。
有这样认为，因为七代表了完全嘛，这是很多人
在。你讲七是代表完全
嘛？这是很多人讲的。
圣经有没有这样讲？
圣经当然没有这么讲，因为很多的地方，你看，尤其启示录里面讲的很多七嘛，七个教会，
还有
都是啊，
十二。十二也是呢，产生那个敏感的
啊。其实很多数字都是很多人讲都是有代表意义的，六代表了撒旦呐、啊，七代表了上帝啊，什么
十二是代表了旧约圣经里头的十二个
那个
支派，十二个门徒，
嗯，所以加起来24位在神面
前，所以你可能呢就是。数字的专家
不是
特别谈七跟十二了，
这是您谈的，我对数字是不敏感的。
我看那个书啊，
嗯，
这很受一位亲爱的弟兄，是近代福音派知名的学姐
哦
，F.F. Bruce
哦，
的影响，
他写了很多书啊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嗯、，Bruce 是 B.R.U.C.E.F.F. Bruce。那卢文跟天成，我刚才请教他呢，他也忘记呢他的中文翻译的名字了。整本的启示录的结构啊，都有一连串的七组成的。除了七间教会以外呢，因为启示录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谈七间教会嘛，
嗯，
那么还有那个三次的审判，就是七印、七号。跟七碗就是七大的瘟疫，所以呢，我们对七，就有特别的迷思，
嗯，
迷思
，
真的不容易呢想得通的，所以很多人都讲这个数字的问题，哎呀，有什么数字呢？我的前面这一定呢大有盼望了，大有福气了，有某些的数字。就不好了，好像这个六啊，一般就觉得六就不好了，对不对？
那您说的这个很多迷信的想法，就是某个数字就代表了什么东西，嗯，这是很多的迷信的想法。但是我想基督徒应该不会这么样想吧？
那谢谢你呢，说基督徒不应当这样想。我们也谈到十二，使徒。是不是真的是十二使徒呢？
有人这么讲啊，这个代表了旧约的那个支派领袖，然后这个新约是十二个使徒嘛，就加起来24个领袖。
耶稣复活以后呢，十二门徒呢就变成11门徒。
后来又补了一个呀。
耶稣呢，复活以后呢， 就向十一个门徒显现。
对，
卖主的犹大，因为他是拼命赚钱，
他自己上吊而死了吗？
偷取钱财，
嗯，
所以呢，自己呢丧生死掉了。那么，彼得带领那个同工们呢，一起开始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，你说又加了一个进去了，
对，又后来又补了一个吗？
这个是迷失，
嗯，
因为是我们十二开始嘛，
嗯，
现在明明不见了犹大了，所以他们就再案例了一个，
对，
叫什么名字？
哎呀，想不起来了。
马提亚，
马提亚，对，我就记得好像姓马的。
等一等啊，
嗯，
你从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看见彼得带领同工们呢，选举了马提亚出来呢，但是以后《使徒行传》都没有再看见这个名字。
对，的确是这样的，所以这个名字很不容易记的。
那弟兄姐妹，教会的大复兴呢，是第二章圣灵降临。
嗯，
第二章
教会成立
下班呢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成立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看马提亚。那对不起呢，卢文对马提亚不是不恭敬，但是真的往后都没有看见马提亚的名字，连天成呢也差不多忘记了这个名字，
反而这个保罗的名字呢越来越明显
了。对对对，彼得保罗就不得了了。
嗯嗯，
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呢，彼得当时怎么样找到马提亚出来呢？是用摇签。
对，这个是很特别，很多人基督徒就觉得这个很奇怪，为什么用摇签的方式？
就要有，
嗯，
信着
就没有
不同意了，
嗯，
所以我们不能够呢，很多的迷思，很多的猜想，没有理据的，没有理性的，没有圣经根据的，我们基督徒呢，就真的要好好的思想呢。我们的信仰是来自圣经，来自真理，不要随便的讲什么话。那很多的研究圣经的专家花掉了很多时间研究启示录数字的意思，并没有带出什么伟大的贡献。迷失跟启示，启示是从神哪里来的，给我们的启示，信仰的根基等等，我们都要注意，应当呢，真的是为那个神的道的缘故，我们面对很多的苦难跟压迫的时候呢，启示录呢又怎么样成为神给我们的活泼的道？
嗯，
那这个呢，就今天呢，卢文这样讲呢，就表示一种的抗议。我们不要对数字呢，有迷失。
嗯，
圣经根本没有这样子的指示，你同意吗？
我同意，就是后人他就研究这些圣经啊，然后把这些数字就讲出很多不同的这个意思。当然旧约也有啊，但是我觉得。不要太在意这个数字代表了什么，特别是跟我们人的这个性命啊或者前途有什么关系，我觉得这个是不需要的。
那数字呢一定出现，
嗯，
因为这个是我们练数学都有数字的了吧，啊，你看甚至是第几章第几节都有数字的了嘛，但是不要随便用那个数字来解释我们的信仰。
嗯，
好了，因为经文的解释很多，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意见很大，所以在启示录第四章以后呢，很多的解释呢就去到那个统治者、政权、审判、灾难跟追踪的基督的得胜。卢文呢真的很抱歉，我念神学不多，只是这个请传道者、传道同工，特别我的关系是内地教会的传道同工，多看参考书。那你要注意哦，这些 参考书，这些出版书的那个地方或者是组织，他们的信仰是怎么样子的，努力去查考。那么就重视，我们重视是圣经的记载，基督耶稣的救恩及基督最终的得胜，这个才是我们信仰的要点。所以呢，听众朋友啊，特别是传道同工啊，请用坚忍的信心完成神永恒的旨意。我这样讲你觉得是不是有点过分？我说请用坚忍的信心完成神永恒的旨意。
因为我觉得神启示给约翰呢、这样的意象也好，或者让他所经历的也好，其实就是凸显了耶稣基督跟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包括那个新天新地，我们需要在这个当中有一个盼望的心，有一个信心，因为我们也同样的经历很多的患难也好，挑战也好，就像刚才讲的很多七印啊、七号、七晚，很多都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经历的、但是我们真是需要主的恩典的，需要主给我们的能力啊。
那弟兄姐妹，你信耶稣呢，不是单单因信得救这么简单，你的信心要不断的进步，因信以基于心，你的信心不断进步，你跟神的关系就会更好，你对圣经对神的认识就会更进步，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。所以呢，我鼓励你们用坚忍的信心完成神永恒的旨意。那我这样讲呢，你的信心跟神永恒的旨意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拉得太远呢？
其实啊，你看到启示录就是在那个永恒里面的一点点，但是你从这一点点看到神的伟大的计划，看到神的一个救恩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永恒的里面来参与神的那个事工，看到神的作为，我觉得我们真是很荣幸啊。
对，那弟兄姐妹，神永恒的旨意就是我们先看现在这个世界很多事情，我们都很混乱。那好像香港呢，面对那个新冠肺毒的病啊，这个病毒的问题呢，哇，曾经有50,000+的确诊一天。那么后来呢，因为卢文特别关心内地的同胞呢，看见上海的情况，上海不是等于是比香港更严重。
对，其实在很多的地方都是有这个爆发出来的啊。
上海现在呢稍微平静了，社会性的那个平静，社会性的能够呢这个康复呢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看法。我们要努力，特别为内地整个地方的平安大家多多祷告。那最近就有台湾的问题。
台湾也是很厉害的，
数字也很高。
对，一下就几万个人。
台湾的数字也比香港的高。
对，
那哎呀，在这个世界里头这么多的问题里头，我们怎么样仰望神呢？要看看我们的教会，神对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旨意呢？神对我们的教会的旨意是关乎万民的旨意。往后我们要常常思想以弗所书，藉着教会神要完成他永恒的旨意，真的求主呢怜悯，叫我们呢信心进步，就更明白神永恒的旨意。那这些神的旨意、神的恩典、神给我们的福气，你是配得的。现在请听一首诗歌，你是配得。
你是配得，配得，配得尊崇和赞美，你是配得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现在转来启示录第四章。启示录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呢，就是约翰看见天上的宝座。那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看耶稣写信给七间教会，现在就转回来约翰呢看见宝座是什么意思。特别呢，我们请天成呢念念那个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，非常重要，请你慢慢的念。
从此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
那第四章第一节呢，最重要的话呢，就是我要让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那以后必成的事呢，其实对不起，天成也了解不多，卢文也了解不多，
因为还没有发生
啊。以后必成的，但是你要注意呢，是将来一定成就的事情，
而且这写的是天上的事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天上去
这个要有那个启示。圣灵用圣经启示我们，以弗所书讲这个是奥秘真的这个奥秘不容易，但是呢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。使徒约翰讲呢，这个是将来必成的事指示你。那么所以呢，使徒约翰就立刻被圣灵感动，看见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哇，宝座的四周又有24个座位，其上坐着24位长老。那天成，这个众星呢是创造的主，是约翰看见的宝座上面坐着的哪一位？24位长老呢，大概是全体基督信徒在神面前的代表。24指12支派，与那个12使徒
对加
在一起，旧约新约。那这里是不是一个迷思啊？
我觉得这是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，就是说代表了旧约跟新约所有信主的人，跟随主的人，他们就代表了整个的教会，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。
这个不是迷失，是旧约新约的代表。使徒约翰呢就看见呢，神要将将来必成的事指示。有这个必成的事呢，我们需要有那个坚定的信心，才明白哎呀，无论现在的世界多么乱，我们很多事情都看不通看不懂，但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呢，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的信心就进步了。那所以呢，在这个24位长老的他们的表现呢，有敬拜，有颂赞，每逢是活父将尊贵感谢荣耀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，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前。那第四章10节11节呢，他们就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，因为 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所以求主呢帮助我们真的了解神的美意，看见二十四位长老所献上的敬拜和颂赞，我们用这些圣经来勉励内地的传道同工，所有的信徒。让我们思想彼得是什么人呢？是个愚民，他即使也承认呢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但是呢圣灵充满他，大有能力，讲到呢三千人归主，哎呀，成立了耶路撒冷的教会。他是布道家，后来年纪大了又成为长老，长老中的长老。我们看看保罗，保罗积极承认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其实呢他真的很麻烦，这个人迫害教会，抓基督徒坐牢，有些人讲话呢真的没有温柔，哎呀，凶恶的不得了。但是他说呢，哎呀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但是有神丰富的恩典，神献爱他，向他显现，不单是赦免他的罪，还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。那么我们看圣经呢，看新约呢，也真的要承认保罗是伟大的圣经作者。那天成，我这样讲彼得保罗是不是有点夸张？
的确他们是在主的面前很忠心，而且他们完成了主给他们的一个托付啊，无论是做使徒也好，无论是做这个建立教会的也好，他们忠心的去做好了，所以他们能够有资格站在这个宝座的面前向主来敬拜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同样的都是可以去经历这样的一个恩典，当我们忠心的完成我们在地上的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在将来也同样的可以站在主的面前。
那如闻积极啊，那因为看圣经思想从前的人物他们伟大的贡献呢，哎呀，想想积极呢，我是没有学问，念书不多，超龄，现在已经呢，哇，很少好像我这样子年龄的传道人还站讲台，还播音，你整个福音电台最老的就是我，
而且您是每个礼拜讲到
超龄的不得了，但是呢还算健康，那不能够夸耀，不能够夸口，因为那个健康是神的恩典。
对，
那神给我三个心，我常常讲，因为我没有什么都可以讲嘛，我的中国心、教会心、差传心，其实呢我做的很少，亏欠也很多。我的三个心是神给我的礼物，神给我的恩典，我能够做的，因为我的亏欠真是很多，对不起神的地方，我真的只有这样讲，这些都是神的恩典，神丰富的恩典，跟我对主的委身。我念那个罗马书的时间呢，很受罗马书十二章一二两节的感动，保罗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我那个时间很穷呢，真的把自己献给主，决定不要发财。我真的这样子不要发财的时间呢，就全心全意的委身基督。信主不久就感觉到呢，神要我爱同胞，爱传福音，我就要念神学，一生奉献。到现在侍奉主超过60年了，亏欠很多。
但是我觉得您是一个忠心的，就像您上一次讲的，您在神的面前领受了，您就忠心的去做，而且能够努力的把它做好的时候，其实神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这样的祝福。
我也不算忠心，
我觉得是神透过我们来成就他的旨意。
好，那么今天讲到这里了，再见。
愿你荣耀国度。
灵降下，焚烧众人。